马太福音系列讲到65。你是基督。马太福音16章13至17节。韦保罗牧师2006年9月1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2日。马太福音16章13至17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晨求你赐给我们认识基督的智慧与悟性，帮助我们明白那借着他的名所应许的福分、救赎与得胜究竟有何等深厚的荣耀。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体会我们是如何被纳入这应许之中的，好叫我们行事为人能与这恩典相称，并在其中长存谦卑。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耶稣与门徒之间的对话，求你差遣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所读的经文，使我们因基督而得智慧。我们奉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紧接着马太福音16章5至12节所记载的内容，也就是耶稣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错误的教训，在主告诫门徒警惕法利赛人错误的教义之后，紧接着就是今天这段对话。如今社会常常轻看教义的价值，但这就像在动手术时轻忽手术室的清洁一样危险。基督徒有时会采取随便割一刀就行的态度，仿佛医生没上过医学院也无妨，还能拿着风钻为你动精细手术。然而对我们的救主来说，健全的圣经教义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正确认识神的途径。更进一步说，它是我们真正认识基督的途径。人的本性倾向于把神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加尔文曾说，天然人的心灵是一座偶像工厂。正是这样的倾向激起了十诫忠神的祭邪之心。神确实会因那些怪诞的神，那些想要取代他真形象的假象而祭邪。但我们不该将神的祭邪想成人类那种情绪化、不理智的嫉妒。这是一种圣洁而健康的祭邪，是父亲对儿女所发出的爱之呼声。就像我若发现自己的孩子被某个不正派之人吸引，而那人别有用心的想夺走他们的心，我会生出嫉妒之情。因为我是他们的父亲，那人不可能像我一样爱他们，尽管在孩子年幼无知的眼中可能不易察觉。因此神的祭邪是圣洁的，尤其当他的百姓想要改变扭曲他的本相时，他绝不会坐视不理。耶稣不希望他的跟随者被那时社会上的各种教义风潮所摇动，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扭曲的宗教教导。他并不太在意无神论者或罗马政权中的哲学流派，而是特别关注宗教领袖中的假教训，因为这是教会内部最危险的事。世人的错谬我们都略有耳闻，但若是错误教义潜入教会内部，那就是隐藏的陷阱，极具破坏力。耶稣所提的这个教义正是关于他自己的教义，这就是今天经文的核心。光是相信耶稣是不够的，我们常因我相信耶稣而感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我们必须更深入地问自己这话是什么意思。毕竟希律、比拉多、大祭司该亚法、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都相信耶稣。今天天主教徒、新教徒、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后期圣徒教会、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耶稣。那么问题就在于你相信的是哪一位耶稣？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6章47节中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但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相信他曾经存在吗？我也相信凯撒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存在。是不是相信他是一位先知，或是一位好人、老师、行神迹者？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并不止于知道有一个叫耶稣的人，甚至也不止于欣赏他的人格或教导。真正的信心关乎于对耶稣神圣且独特的真理的相信，这些真理使他与所有人都不同，使我们与天使一同高唱圣哉圣哉圣哉。圣意味着分别出来，归为神，与众不同。请记住，唱圣哉的是那些未堕落无罪的天使，他们都因耶稣的独特与荣耀而俯伏敬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这段经文所引出的三个问题：耶稣是谁？这是他亲口问的，基督是什么意思？这是彼得的回答，人是如何知道这些真理的？我们又是如何得知？首先我们看13至14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到底是谁？他问的方式有点像是谁埋在格兰特将军墓里这种问题，因为人字这个称号已经暗示了答案。我们一般理解人字是耶稣用来强调自己人性的一种称呼。据说他自称为人字的次数比使用任何其他称号都多。所以当他称自己为人字时，他是在强调他是完全的人，正如那首圣诗中所唱的神的儿子，人之子，表达了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熟悉旧约的人一定不会忽略那个最重要的关于人字经文。虽然旧约中确实有一些人字的用法，但最具权威性的出现在但以理书7章13至14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字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是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段经文常被误解为指向耶稣的再来，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耶稣并不是从天上降临到地上，而是被带到父神面前接受荣耀与国度的赏赐。他是在升天接受了一个由万族组成永不废去的国度。你可以对照新约中如以弗所书1章等处，许多地方都明确指出耶稣已经得国登基，坐在至高之处。这是主升天的另一个角度。还记得当耶稣升天时吗？在使徒行传1章中，我们看见他升天，这是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刻。他升到哪里？他升到父那里。他坐在父的右边，领受了国度，并在这国度中掌权。他如今仍然治理这国度，并将继续掌权，直到他完成他要成就的一切。他要将所有仇敌都踏在脚下，圣经多次提到最后一个仇敌就是死亡。彼得给出了一系列关于人们说耶稣是谁的答案。这些说法可能当时在各地流传，是人们关于耶稣是谁的风声。乔什·麦道威尔 Josh McDowell 在70年代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超越木匠》。但我们要认识到，耶稣不仅仅是个先知。人们说耶稣是谁？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是众先知中的一位。但彼得漏掉了一点，就是法利赛人说 耶稣是谁。我们在马太福音中已经多次看到，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也就是他们认为他是属魔鬼的。彼得没有提这一点。我猜耶稣问的是那些还算诚实，至少是好奇的人，而不是那些敌对他的人。他问这些人说我是谁，约翰、以利亚、耶利米，但他们都错了。我想我们要认识到，把耶稣降低哪怕只是一阶，在神眼中可能就是天与地之间的区别，是天堂与地狱的区别。这些被提及的人都不是坏人，对吧？约翰、耶利米、以利亚，我们任何一个人若被比作这些人中的一位，都会感到荣幸。但他们都错了。我们马上会看到这种错误有多么严重，它关系到永生与灭亡。基督信仰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耶稣的道德教训，也不是他为人树立的好榜样，更不是他呼吁我们行善的言语。尽管这些都很重要，我不是故意制造二元对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耶稣是谁。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在福音书稍后的记载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人，她用一瓶极贵重的香膏倒在耶稣身上，被门徒批评。你可能熟悉这个故事。临近耶稣受难，就在最后的晚餐之前，他走进来，把香膏倒在耶稣身上。有些人说，那香膏可能值一整年的工资。门徒们说，我们本可以把这香膏卖了，拿去救济穷人。耶稣却好像轻描淡写的将穷人的需要放在次要位置，因为在那个场合，他更看重那女人对他本人的尊崇。他说，他是为我安葬所做的。他是在高举我，是在专注于我。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你不在意穷人吗？这样的问题让人批评耶稣。但我们若从整体文化角度看，那些尊崇基督的文化会更关心穷人。所以耶稣的回应并不是轻视穷人，恰恰相反，若人们对耶稣有正当的信仰，穷人也会得益。但当我们把耶稣仅仅当作一个行善者、好老师，把他降格成一个好榜样时，最终连穷人也会被忽略。因为那样的信仰是空洞的。接着，耶稣这位关怀的牧者和教师，不再问别人怎么说我，而是转向了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这就变得非常个人化了。有时候，当我们被这么直接地问到你怎么想的时候，会感觉有点不知所措。第15、16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基督是什么？彼得说的答案是对的，你是基督。但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在教会中长大的，所以我直到15、20岁时才意识到基督并不是耶稣的姓。我曾以为他叫耶稣，基督就像名家姓。我曾被另一位牧师小小的责备过，他鼓励我不要再说基督，而只说耶稣。他说，你别老叫他那位基督，要多用耶稣这个名字。当然，圣经中两个称呼都常常出现，耶稣基督，有时甚至就是基督，所以我认为两个都合乎圣经。但我仍然觉得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说那位基督更为有帮助。因为耶稣在犹太人中是一个常见名字，哥罗西书4:11中就提到另一位叫耶稣的人，注和和本意为耶稣。在今天的一些文化中，这名字也不稀奇。我们随意的使用耶稣这个称呼，在某些当代教会里，耶稣好像成了朋友，成了可以随意塑造的形象。但那位基督只有一位。这个那是个定冠词，不是某位基督，而是那位基督。我们知道有许多假基督，但只有一个那位基督。 保罗在使徒行传9章22节中为此辩护，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在使徒行传18章28节中也做同样的事，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许多人熟悉使徒行传17章11节，那里说庇里亚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查考圣经是为了验证什么？验证耶稣是不是那位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受膏者。在旧约中，这个词通常用于大祭司受膏，出埃及记29章7节，也用于君王受膏，如撒母耳记上10章1节记载扫罗被膏为王。但朋友们，旧约中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其实都只是那位真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影子，就是耶稣。全人类的希望都寄托在神所告立的那一位，那位基督身上。所以这教义是何等重要。你若觉得我是不是太强调基督这个词，那你看，否认耶稣是基督是圣经中最严厉的责备之一。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约翰一书2章22节，否认耶稣是基督就是敌基督的教义。我们常把敌基督想象成小说、电影中的反派角色，但其实敌基督首先是一个教义问题。使徒约翰在书信中清楚写道，敌基督的标志是你认不认耶稣是基督。这正是我们信仰归属的关键。彼得所认信的基督是何等丰富、何等关键的真理。基督是以色列的盼望，路加福音2章25节更是全世界的盼望。神曾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创世纪12章3节，腓力·布鲁克斯 Philip Brooks 在圣诞诗《小伯利恒》中写道，历史的盼望与惧怕今宵汇集于你。他写的完全正确。那是人类的盼望，神在创世纪3章15节中所启示的盼望，当时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旧约中神高立的一位位人物只是那位真基督的预表。最终那位基督要降生。神的应许是借着基督，那位受膏者，人类堕落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将被修复。亚当的悖逆所造成的一切将由第二个亚当来扭转。保罗所说的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他的工作与救赎之功。我们相信那日子必将来到。我们在耶利米书23章5至6节读到主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只是旧约中许多关于基督来临应许的一节经文。虽然我不能逐一细讲，但旧约中确实有许多段落不断向我们描述基督来临所带来的救赎将会如何展开。这些应许是得胜的，是改变世界的，是席卷全地的救赎。这一节经文就说，他必作王掌权，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而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这都是旧约中对基督工作的预言。正因为旧约对基督成就之事的描述如此震撼，以致耶稣同时代的许多人都以为他的到来将会立刻推翻罗马政权。这也体现在荣耀进程的场景中，人们高喊何塞纳。这句话意思是现在救我们。他们期待的是及时的拯救与胜利。在使徒行传1章6节也反映出这种期盼。门徒问耶稣，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了解那与基督有关的应许，却误解了应许成就的方式。他们以为当基督降临时，必定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爆炸，推翻一切政权，让耶稣直接坐上王位。所以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才会请求耶稣，求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而耶稣的回答是，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他们错失了耶稣教导的核心，虽然这些应许都会借着基督成就，但神的国并不是以爆炸的方式扩展。那是怎样扩展的呢？耶稣说，神的国像芥菜种，从极小开始，逐渐长大成树。还记得我刚才读的但以理书异象吗？那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梦中有一个巨大雕像，有头、胸膛、腿和脚。几乎所有神学家都认同，这代表四个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然后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在这像的脚上，将整个雕像击碎。接着，这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我曾在神学院里问老师，那块石头象征什么？若你认为神的国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开始，那为何这石头不是直接击碎偶像后立刻结束一切，反而是它成为一座大山，渐渐充满全地？这不是更像芥菜种的比喻吗？但我的教授回答说，我不觉得但以理在意那块石头代表什么。可我认为这是很关键的。我们必须明白，圣经中关于基督的应许并不是一次性爆发的，而是一步又一步的实现。我们可以在之后的问答时间里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要再次强调，旧约中关于基督成就的预言太令人惊叹，以致耶稣的许多同时代人期待他带来的是立刻的政权翻转。而今天，许多基督徒却将这些应许都推迟到将来的某个末世才会应验。他们读到那些关于基督的应许后说，我们现在离应验还差得远呢。因此，19世纪开始流行一种教导，这些应许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后才会成就，而不是在历史中逐步展开。但事实是，无论是军事、政治、世界哲学，还是人类那座座巴别塔式的骄傲体制，都将被拆毁。基督所带来的胜利之宏大，不可低估。我们若仔细读诗篇第二篇，你会发现那里清楚地提到耶和华的受膏者所带来的影响。这整首诗才12节，让我念给你听，看看神对他的受膏者说了什么，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是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神设立了他的君王在西安，而地上的君王若悖逆，终将灭亡。神在说，你们这些掌权的若不顺服我的受膏者， 你们的结局将是毁灭。在历史上，那些自以为是、不敬畏神的君王，波尔布特、斯大林、希特勒，都曾如此行。他们说，我们不需要神，不需要他的律法，我就是掌权的。而最终受苦的是百姓。圣经早已说得明白，这些道路会有结局，这些帝国会终结。除非他们悔改，否则将要面对基督手中的铁杖审判。但神的国却不同。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它将存到永远，它不断增长、扩展，而那些敌对神国的势力终将成为尘埃。这一段经文虽然听起来非常政治化，甚至带有军事色彩，但它并不是在宣扬神的国度是靠军事力量扩展的。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神的国度是借着他的圣灵的能力扩展的，这是神所设立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关于基督的应许的成就，都是借着福音的传讲和圣礼的施行而实现的。在问答时间，我们可以探讨这些事情所带来的政治层面的影响。但我并不是在说，作为基督徒就必须远离政治，不应该参与政治活动。我也不是说，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必须成为和平主义者。我想强调的是，神的国度扩展的核心，以及基督如何成就与他民有关的一切应许，都是借着福音的传讲、圣礼的施行，并且是基督将他的圣灵差遣到人的心中。于是，一次一个人、一个心灵、一个一个地，人的生命被改变，他们的罪的赦免，信靠耶稣，归入神的国。这才是那永恒的国度。与这个国度连结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所见的一切应许的实现。我们刚才读到，神在地上施行审判，是借着他所告立的那一位来成就的。记得耶利米书23章6节怎么说吗？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名是赐给那受膏者的，是赐给基督的。这与圣经中所描述的基督将带来的伟大胜利紧密相关。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也表达了相同的心愿。他说，他愿意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他并不想依靠自己从律法得来的义，而是单单要主我们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愿意在神面前被发现是靠着自己的义呢，还是愿意在基督的义中被神看见？我们是要靠着人的行为而得的义，还是要靠着信心所得的在基督里的义？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说，我不愿神看到我的义，因为人的义在神眼中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我愿意被看为穿上了基督的义，那是借着信，单单信靠耶稣而得的。那这信心从哪里来？我们是怎么得着的？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切与基督相关的救赎大功，都是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心灵通过神话语的传讲所发生的。难怪我们读到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二节中，使徒们被打之后被警告不可再传讲耶稣的名，他们却每日在殿里、在家中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他们欢喜地继续传讲。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他就是那位基督。约翰也提到这一点。刚才我说过，拒绝耶稣是基督，是圣经中最严厉的指责之一。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我必须说，我们对历史的无知，以及过分强调世界即将结束的想法，使人无法真正认识基督得胜的工作所带来的荣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人们总在说事情有多糟糕，越来越糟，越来越坏。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给我一个你愿意生活在其中的500年历史时期吧。你想生活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期吗？我敢说我们早就都被处死了。那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还是罗马帝国时期？还是巴比伦帝国、希腊帝国，或是法老统治的埃及时期？你会愿意在法老治下成为基督徒吗？也许现在的美国比1950年要糟糕一点。但难道我们就以比50年前糟糕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吗？我觉得这实在太肤浅了。我们忽略了自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并得着国度以来，这2000年间历史发生了什么改变。我们既不了解历史，也不明白圣经中末世是什么意思，总以为现在就是结局到了。有些人读到关于末后的日子的经文，就误用了他们。他们看到与基督有关的得胜，就说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因为他们认定我们已经接近历史的终点了，所以就以为圣经并不是在讲历史的进展，而是在讲来世或是纯属属灵的比喻。但我想说，等等，如果我们现在仍在历史的婴儿期呢？如果这只是开始，历史还要继续10万年呢？而我们只是在教会历史中的一个小小涟漪。也许将来的人会这样说，记得那些人吗？他们居然相信进化论。他们可真是个荒唐的一代。他们以为世界再过10000年就会结束，可是1000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对历史的不了解，对末世经文的误解，使我们失去了对基督得胜工作的信心。有些基督徒抱怨现在的处境，好像情况不能再糟了。但与此同时，他们开着雷克萨斯，听着基督教电台，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播放福音信息。我曾接受一位电台主持人的采访，他总是在节目上说，现在就是末世了，一切都完了。我就问他，你这节目是怎么播出的？你觉得那些电台，如 KKLA 或 KBRT,他们怎么允许你自由地播出基督教节目？我就想，如果是在末世，你觉得他们会允许你开一个自由的福音广播节目吗？这是幻想。尤其在我们西方社会，我们有一种特别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常常忽略，韩国现在基督教已经成为主流宗教，亚洲、非洲、印度基督信仰正在前进扩展，而我们在西方却懒惰了。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相信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导。我们失去了焦点，忘记了与基督有关的应许，以及我们作为属基督之人的真正角色。也许你在想，这种观点是否将人而不是基督放在了历史救赎的驾驶座上。有些人批评这类凯旋主义的神学，认为基督尚未登上宝座。他们说，你们讲的都是人类得胜，好像大家手牵手唱着歌在世界上凯旋前进。他们担心我们和神一起分享了拯救历史的功劳。这也正引导我们来到最后一点，彼得的伟大宣告，是否应归功于他自己。是否像大学校园里的福音活动那样说，我找到了，我曾参与那个运动，我找到了耶稣。有人问，是耶稣迷路了吗？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我找到了，我成功了。我想我们都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在宝座上掌权，不相信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那么人类历史上的成功或得胜就容易被归功于人。但如果耶稣确实坐在宝座上，如果我之所以能成为神国的一员，真的是出于恩典，那么我就不能自夸。这不是我与神共同努力来恢复人类的合作工程。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节经文，耶稣回答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耶稣说西门是有福的。我想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这福分是出于神。那些将耶稣误认作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其他先知的人，都是被血肉所引导。而血肉并没有启示彼得耶稣是谁。但我想请你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耶稣说血肉没有指示你，这是否是一个穷尽一切的说法？换句话说，耶稣是否只是否定了血肉，却留下了其他可能性，比如人的思想、意志、哲学、谦卑、自我觉察、自我努力等等。有些人可能会说，是的，不是血肉告诉我们真理，但我们可以透过内心的寻求，发挥神赐给我们的意志力来认识耶稣。那耶稣的意思是否是，只是血肉无法启示你，但只要你够诚实、够有智慧、够努力，你就可以靠自己找到答案。其实，在约翰福音1:12-13中，有一个更详细的说明，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还不够明确吗？这里几乎把所有人可能依靠的途径都排除了。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出于你自己的东西能启示你耶稣是谁。我们最多只能得出别人告诉我们的答案，他是个伟大的老师，他是个先知，他像耶利米，这些都是属血气之人的自然反应。甚至有些人把耶稣当成邪恶的化身，就像有些激进派人士将基督徒等同于极端分子那样误解他。朋友们，我们是否已经看见了这一点？凡是靠自己的理性、感受或努力去认识耶稣的，最终只能得到一个扭曲或肤浅的认知。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之所以知道我是谁，不是因为你聪明、谦卑、有悟性，而是因为我在天上的父将这真理向你启示了。彼得对基督的认识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神启示给他的。启示这个词的希腊文意思是揭开、显明，是神亲自将看不见的事显明出来。正如马太福音11:25所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拒绝唯独因恩典、唯独因信心得救的人，往往倾向于否定基督和他国度的得胜。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人与神是合作伙伴，共同完成救赎工作。这是异端喜欢的说法，却不是正统基督教所接受的。我经常收到许多邮件，有人说，是啊，神创造了我们，也会帮助我们，但他要看我们自己努力。神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这些说法听起来合理，但其实背后是一种人的中心主义，强调人的力量、人的努力、人的道德。仿佛整个人类历史的救赎，是靠我们彼此激发内心的良善，汇聚人类的生命力。就像超人电影里克星人卡尔对婴儿超人说的，他们是好人。这听起来也许励志，但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观念。正统的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和神一起，而是神单方面施恩。当我们认识到我之所以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是因为神出于自己的爱、自己的恩典、自己的能力拯救了我，这就不是合作，而是彻头彻尾的神的作为。 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因为所有的能力也都来自神。你我与那在地狱里咒诅神之人的唯一区别，就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神没有看到你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是因为你的血肉特别好，其实你自己也知道，它并不好看，尤其和年轻时候相比，甚至令人厌恶。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你的谦卑，不是你的悟性，不是你靠自己想通了真理。神之所以拯救你，是因为他乐意这样做。不是因为你曾经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你未来会做什么，而是出于他自己良善的旨意。彼得是个好例子，他属肉体的时候完全软弱，常常失败，但神拣选他，恩待他，赐下启示，使他知道耶稣是谁。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之所以认耶稣为主，是因为圣灵亲自将福音的真理应用在我们顽梗的心里，我们就会知道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殷勤追求认识耶稣是谁，这应该是我们信仰生活中最优先的事。耶稣问你说我是谁，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你作为一名基督徒，有没有认真追问过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正在做什么？他将来要做什么？他对你在他国度中有什么期望？愿我们忠心地侍奉基督，透过福音的宣讲，成为他制服万有的器皿。愿我们谦卑感恩地承认，我们能有份于他荣耀的救赎计划，完全是出于他的大能与恩典。让我读一段你们耳熟能详的经文，但请你带着今天所领受的信息，再次用心聆听，亦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将认识耶稣基督的渴望深植在我们心中，他是永恒的神子，是永活的基督。求你让我们不至于以片面的眼光来看待他救赎的大能，而是全面的明白这第二个亚当的胜利远远超过第一个亚当所带来的堕落。同时也求你赐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些真理，是因为你向我们启示了他们，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何可取之处，也不是你预见我们将来会做什么好事，乃是你白白赐下的恩典。奉基督耶稣之名祷告，阿们。